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使徒行传。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一节到三十八节。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个主日你都赐下你的话语，召集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所恳求的乃是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我们，警戒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奇妙，我们的心灵被你所吸引，被你所得着，也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可以称为是教会的历史书，也可以看作是教会的初期教会的宣教历史。尤其是使徒行传大部分篇幅所记载的其实是保罗的宣教的事工。我们知道第一次的保罗的宣教旅程，从安提阿出发之后，他和巴拿巴一起在塞浦路斯、比西里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庇等地建立了教会，然后他回到安提阿。不久第二次旅行不到，保罗说我们要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去看望弟兄们。但是出发之前因为马可的问题和巴拿巴有分歧，两个人就分开了，然后希拉就成为了保罗的同工。因此在第二次旅行不到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单看望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了各教会，也就是在这一次宣教当中，保罗首次登上了欧洲的土地，并在腓立比城、铁撒罗尼加城、比利亚、雅典、哥林多等城市建立了教会，然后经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第三次保罗的旅行不到，其实他在出发的时候目标依然是他去访问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的各教会，并且在以弗所停留了两年之久，然后经特罗亚前往马其顿和希腊去探望第二次旅行步道当中所建立的各教会。因此我们可以说保罗的第三次旅行步道的过程，他的重心不再是去建立新的教会，而是要兼顾过去六年多以来在亚洲和欧洲的各国所建立的神的教会。所以保罗的第三次旅行步道是他在踏上新的宣教旅程之前对已经建立了教会的一个探望和告别。我们从使徒行传上一章和本章的经文可以看到，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是以以弗所教会作为中心的。他曾在以弗所住了两年，这是保罗在三次旅行步道的过程当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而本章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正是保罗离开以弗所两年之后，他离开以弗所前往马其顿和希腊去探望众教会，又返回以弗所附近的米利都这一段的旅程的事情。特别是在这章的后半段记录了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们的谈话，我们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保罗蒙召作为外邦使徒十年间奔波于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等地辛苦宣教建立教会的一个侍奉的总结。在这段记叙当中，保罗对他侍奉做了一个回顾，很大的篇幅是他的内心感言，让我们从中看到作为使徒的保罗他内在里面对于福音的矢志不渝，他内心里面对于传讲福音过程当中的那种心智，为主可以舍身的那样的奉献的心智，即使在很多时候知道前面有危险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也依然乐意前往。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保罗这第三次旅行步道离开以弗所之后所发生的事件。第一段呢是保罗离开以弗所 重访马其顿和希腊的教会。在本章的记叙当中，我们看到离开以弗所之后，保罗就去探访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哥林多等地方的教会。传统上呢，一般认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并且呢他在哥林多教会呢停留了三个月，就在这三个月当中，保罗写了罗马书。然后保罗计划从哥林多直接启程，然后坐船经过地中海直达叙利亚，上岸之后前往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有三大节气是他们要到圣城去一起来过的，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因为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很多，他们都会坐船前往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所以对于保罗来说，最方便的行程安排就是他也和这些过节的犹太人一块坐船去耶路撒冷。但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保罗在宣教旅程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知名的人士，那些仇视保罗的犹太人也很多，也就是这样的话，也正好给了那些仇视保罗的犹太人杀害保罗的机会了。然后还真的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准备的路上计划要谋害保罗，所以保罗就改变了一开始的计划，他就决定先原路返回亚细亚。随后呢，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路加记载了一个随同保罗一同前往耶路撒冷的同工名单，这些人呢很可能都是马其顿、希腊和亚洲等各地教会的代表。因为保罗在这次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推动一项事工，就是让外邦的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来捐款。保罗这次之所以急着要赶在五旬节的时候返回耶路撒冷，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借着这次五旬节的机会，把外邦教会的捐助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去，以此他想推动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更加的和睦。当然有人说这里面这个名单当中的外邦同工的名字有七个，那这是个完全数，代表了所有的外邦教会。那我们不知道路加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保罗对于促进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关系的融洽的确做了很多的努力。好，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保罗重返特洛亚之后的侍奉和发生的一个神迹。保罗走陆路，他不再坐船，他再次返回特洛亚。主日的时候呢，有掰饼的聚会，保罗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和特洛亚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主日崇拜了，所以他格外的珍惜。路加记载说他一直讲道到深夜。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意外的事件，一个名叫有推古的少年人听到的时候睡着了，而且正好是在窗台上睡着了，然后就从三楼掉下去了，众人跑下去扶起他来的时候已经死了。我们说这是一个神迹奇事，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又是第一现场的目击者，所以他并不是摔得昏过去了然后缓了一阵又缓过来了。随后我们知道保罗就下去为犹推古祷告，附在他的身上，然后犹推古便又活了过来。这是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让人死人复活的第二例。我们的第一例是神借着彼得让多加复活，那是个姊妹。第二例是这里面，就在这里神借着保罗让犹推古复活。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死人复活的神迹奇事只有这两例，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例神迹奇事的复活：主耶稣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彼得让多加复活，保罗让犹推古复活。我们可能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外邦信徒当中很多都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甚至有的是奴隶。他们如果要听讲道，必须在一天繁重的劳动结束之后，晚上的时候来听聚会，来参加聚会来听讲道。犹推古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少年，他来的时候 可能里面都已经坐满人了，他就只能坐在窗台上。他也可能是想说靠窗的位置啊，空气新鲜一些，能保持清醒，但他还是在劳累中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不小心跌落摔死，但他却又经历了上帝复活的大能。而保罗伏在有腿骨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方式呢，也让我们可能想起旧约里面先知以利亚和先知以利沙都曾经用类似的方式来使死人复活。我们看到保罗似乎在救活了这个孩子之后呢，并没有受这个事件多大的影响，他既没有因为主日聚会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而惊慌，他也没有因为令死人复活的神迹借着他发生的而特别兴奋，他只是救活了有腿骨，就让别人带着他下去先休息，他返回到楼上去接着继续讲道。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三例使死人复活的事件，这三例事件都非常的有意义，尤其这一次在特洛亚这个事件对于保罗来说尤其具有意义。七年之前保罗在这个港口当中看到异象，从而踏上了对欧洲的宣教旅程。今天他又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又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他面对了他侍奉当中的一次意外，而且还是在掰饼聚会当中。而这个时候神再一次以大能显明了与保罗的同在，那令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借着保罗使有腿骨从死里复活，这让人们看到了保罗所宣讲的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如此真实的与保罗同在。所以这不单是对保罗侍奉的一个极大的鼓励，这也是对当时教会一个莫大的安慰和坚固。然后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保罗来到米利都和以弗所众长老的临别感言。我们知道这是保罗侍奉生涯当中非常特别的一次讲道，因为这篇信息呢在使徒行传当中不是布道性质的，这篇信息呢是针对教会领袖的劝诫教导。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这是保罗对自己使命的一个回顾，在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到这是一个传道人侍奉的原则性的借鉴。虽然后面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是有很多讲论的记载，但那个时候主要的对象是对不信的犹太人和对罗马官长的见证宣讲。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其多多少少保罗把这一篇讲道看成了是自己侍奉的告别讲道了，甚至我们说他可能带有遗嘱的性质。也就是说保罗虽然知道这次前往耶路撒冷会有捆锁逼迫，但是他并不知道具体将会遭遇到什么，所以其实保罗在心智上做了最严重的后果准备，也就是他是以一个殉道者的心态前往耶路撒冷的。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像主耶稣走向十字架那样前往耶路撒冷去迎接可能有的死亡的那种死亡。所以保罗在这篇讲道里面我们来看他分了三个方面来讲论。第一呢，他论到了自己过去的侍奉，他对以弗所的众长老论到自己过去是怎样侍奉的呢？第一是谦卑，第二是流泪，第三是试炼。这不但是保罗对于自己侍奉的一个说明，这也是对于所有服侍主的门徒的侍奉的劝勉，或者说这是保罗侍奉的榜样，同时也是对服侍主的一个内涵的诠释。谦卑应该说是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必须有的品格，这个品格所表明的是在上帝面前舍己与顺服。无论一个人做什么，尤其对一个传道人，都不是为了显出自己，而是为了显出基督。就像保罗曾经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说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有理，你觉得自己多么劳苦， 你都要行事为人臣服在基督的话语之下。因为任何的骄傲都是在上帝面前的骄傲，任何骄傲都是对上帝荣耀的夺取，表现在对人的时候表现为轻视、夸口、自大和狂妄。而流泪呢，则表明了保罗对于自己所牧养群羊的那种感情的投入。像保罗曾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也常常为自己的犹太同胞不肯悔改而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也多次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到他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流泪祷告。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爱主的牧者必然是爱上帝的群羊。第三个，保罗提到了试炼，这是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曾经分享过的，任何服侍基督的人都会经历痛苦忧愁，经历逼迫患难。保罗在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过去也曾经分享过保罗为主受苦的清单。但是保罗分享这些试炼痛苦，他并不是要使之成为所有跟从基督人的拦阻，因为保罗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试炼拦阻让自己宣教的脚步停留下来，相反他越发的谦卑侍奉，甚至他看自己为基督为福音所受的苦难为自己的喜乐，他看自己肉身所受的苦难是要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其实保罗这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预防性的鼓励，他告诉所有跟从基督的人，侍奉当中一定会有艰难，会遭遇很多试炼，但是主必定帮助，主的恩典够用，事工不会被拦阻，侍奉一定有果效。那保罗论到自己过去的时候，第二个方面就论到他在侍奉当中宣讲真理的勇气和坦荡。有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上帝的道理我们不能去讲，原因呢一般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因为人心里有惧怕，怕得罪掌权者，怕得罪有一些听到的人，怕有人听了不高兴。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有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够坦然，我们应当讲，但是我们对我们应当讲的内容呢，自己都有疑惑，或者自己我们都不能做到，所以我们就不敢讲。而对于保罗来说，他每到一个地方去之前，其实他就知道那会有逼迫和敌视，但是他依然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必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他到了每一个地方，他也会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虽然他知道可能会面临讥诮和轻视。甚至我们从使徒行传对于保罗侍奉的记载当中看到，保罗为了让他所宣讲的福音真理容易被人接受，就连原本他可以接受生活供养的时候他都不接受，他自己做供养活自己，免得他所传讲的内容被人攻击是为了他自己。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保罗论到自己的时候特别讲了他下一步的打算。他说他要前往耶路撒冷，他的心里非常的迫切。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保罗心里所做的催促的工作，同时圣灵也在保罗的心里面告诉保罗说，这次前往耶路撒冷将有来自自己同胞犹太人的苦害，同时也借着教会的其他弟兄们也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必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但是保罗却说，我虽然知道，但是我依然要前往，我的心是何等迫切。这样的心情其实让我们感到惊异，但这确实对主耶稣的效法。因为主耶稣当年也曾对门徒们说过，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迫切呢？保罗因此在上帝面前也在人面前表明他侍奉的心志。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神给我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之前也曾经提到过，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的特点就是时刻有征战的伴随，时刻有逼迫患难的相随。 甚至很多的时候他去前往各城的时候，他预先就知道那个地方一定会有逼迫。所以这其实是保罗在这里传讲了一个侍奉的要素，那就是跟随基督之前必须做好为基督受苦的准备。保罗在起初跟随基督领受外邦使徒职分的时候，在他开始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为福音舍弃一切的准备，乃至舍弃生命。对于保罗而言，他最看重的其实不是自己的生与死，他看重的也不是他在侍奉当中能得到什么，甚至说他并不看重经过他的手能有多少教会被建立起来，而他看重的是他是否忠诚了，或者他是否忠诚于上帝对他的托付了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其实在这里侍奉心智的表达，并不单单是一个为主付出代价的心智层面的表述，更是一个侍奉当中属灵原则的说明。保罗当然愿意看到福音能够很快的传到地极，但是他也知道这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他知道神会兴起更多的人来传福音，所以他所要做的就是他要持守住神让他所走的路，他要将上帝让他跑的路跑尽了。所以其实他随时做好了为顺从圣灵的引导前往一个地方传讲福音的时候付出生命的准备。也就是在保罗看来，在他的宣教之路上，他随时他的宣教工作可能被终止，但他在信心里面也知道神必定兴起工人能够接续他继续来施工，所以如果是神让他前往，他将义无反顾，他从来没有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作为他逃避危险的借口。所以保罗论到他自己的将来的时候，第三个方面他就说，以后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也是因为这句话使得以弗所的众长老非常的伤心，和保罗抱头来痛哭。这在保罗看来，这是他在这个地区的福音使命已经告一段落了，他也看上帝所托付给他的责任他已经尽忠尽责了，所以他说，神让我宣讲的我没有一句不讲的。虽然保罗在这一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为主殉道的准备，但是我们知道神其实并没有让保罗在耶路撒冷为主殉道，而是带领保罗进入到了另外一种释放的状态。如果之前的三次的旅行不到，保罗是在一个自由可以行动的方式中来侍奉神的教会，那么他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是一个不再可以自由行动的方式，他在一个被捆锁被限制的状态下开始为主做见证。保罗论到自己的第四个层面，在最后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愿以弗所的长老们能够纪念保罗曾在他们中间三年之久的劳苦，昼夜流泪的祷告，而且呢从未贪图过任何一个人的金银衣服。这个表达呢其实让我们想起当年撒母耳在以色列人立王之后，撒母耳对自己的侍奉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演讲，其中特别提到说，我没有抢过谁的驴，我也没有抢过谁的牛，没有收受过贿赂。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说这其实暗示着对于保罗所建立的教会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以弗所教会是过去保罗在十年当中，就在他十年中间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的一个代表。此后保罗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就需要自己单独依靠神来面对周围的环境，面对挑战和危险，他们也要开始独立负担起牧养教会的工作。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保罗引用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来表明侍奉基督服侍教会的工作不是一个属世的工作，不是说你传福音你讲到了，然后教会就给你一些收入，给你一些称赞。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之间不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一种简单的这种互惠互利的交往关系，不是你付出一些然后你又得到一些，侍奉是一个单单对上帝忠诚的奉献，或者说侍奉是一个为了上帝对人单向的付出和劳苦。 你侍奉的动力和你侍奉当中所得到的都是属灵的，那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基督已经给了我们荣耀的职分和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来跟从侍奉他。因为基督将来会给我们预备公义的冠冕，所以我们就尽心竭力的来侍奉他。所以这其实保罗最后所提的，这是一个传道人在生活上的榜样和智慧。虽然你有行很多事的权柄，你做很多事不算犯罪，但是为了上帝所托付的福音的缘故，可以选择甘愿舍去，宁愿舍弃，也不要让人在生活上找到议论和攻击的把柄。第三个方面，保罗就特别论到了教会和监督。保罗就特别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告知他们，牧养的过程是一个征战的过程，牧养的责任上帝是主要借着教会的这些驻场领袖来进行的，而作为教会的监督的这些带领人，牧养当中有两个方面是需要特别来警醒和谨慎的。第一是要为自己谨慎，教会领袖首先要自己站立得住才能带领教会，否则就会失去这样的能力和权柄。第二就是要为教会的整体来谨慎，所以牧者要宣讲真道，警戒信徒。其实保罗在这里把教会的领袖描写成一个为着羊群看守者的形象，有点类似于旧约里面先知所说的那种夜间在城墙上巡逻的守卫，他要观察远处是不是会有危险临近，若有他要及时的发出警告。就像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然后保罗论到教会这个群体的特殊性，里面每一个灵魂，教会当中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看起来他是什么样的，他都是上帝所爱的，是主耶稣流血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对待他们。第三，保罗就警戒教会的这些领袖们，教会在建造和增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各种搅扰和挑战，其中主要的最危险的挑战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散布虚假的言论，散布那些不符合圣经的道理的假先知和假传道人。保罗形容他们叫凶暴的豺狼，也称他们是扮成光明使者的撒旦的差役。所以你会发现教会所面临的危险是从两个方面来的，一个是有外来的凶暴的豺狼，另外一个是内部也有人会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于教会要敏锐而坚定，在真理上不能有妥协和让步，对于罪要对付，不能纵容。最后保罗特别提到说，其实真正带领和保守教会的不是某个人，不是他，也不是教会的领袖，而是上帝自己。因此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要到神的面前为了教会的祈求，圣灵会借着圣道在神的子民心中来工作，可以使会众明辨是非，有信心，有盼望。对于这段经文，我们需要特别提出来对于今天有借鉴作用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榜样，我们观察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长老们的这篇讲道，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篇幅保罗都是在谈到自己，谈到自己过去如何，谈到自己即将怎么样，但我们却感受到保罗这不是在显明自己，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牧者的牧养的要诀是什么，那就是侍奉的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行事为人要与你所蒙的恩相称。牧养的力量在于身体力行的榜样力量，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祈祷传道才能是有果效的。第二个方面是保罗的舍己与顺服，按照人之常情 明知前路危险，应当绕道而行。这城有逼迫，我们就跑到那城。保罗在他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宣教旅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对于保罗而言，我们知道他的使命就是福音，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这是他从上帝所领受的意向和托付。所以照着教会那些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的弟兄们的看法，你明知道耶路撒冷会有捆锁和危险，就不要去，这是智慧的选择。可是我们却发现保罗这个时候选择拒绝听取这样的建议，他坚持要去。这是否与保罗的福音使命相冲突呢？我们会想，如果他被捆锁了，还怎么能够更好的传福音呢？如果保罗这个时候以更好的传福音为理由来避开前往耶路撒冷，他去其他地方传福音，不是更有利于上帝在他身上的托付的实现吗？但我们要知道一点，对于保罗而言，他宣教意向的领受和实践宣教意向的方式、过程，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保罗要做什么事，神已经告诉他了。保罗要怎么做，其实依然是上帝所定轨的。神从来没有告诉保罗说，你要完成一个任务，然后说怎么办，怎么完成，你看着办，我不管。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保罗想要到加拉太的北部去传福音，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他就只能到特洛亚城。晚上他在异象当中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请求保罗说，求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跟希拉就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前往欧洲去传福音。而且正如之前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宣教过程中，他去各城传福音的次序基本上都是先是犹太人的会堂被拒绝，然后转向外邦人。保罗多次被拒绝、被殴打、被驱逐，按照常理经过几次之后，保罗应该调整自己的宣教策略，为了让福音更好的不受拦阻的被传开，那他就应该不再去犹太人的会堂，他可以直接向外邦人去宣讲。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这样，就像这次去耶路撒冷一样，去之前他就知道有危险、有捆锁，甚至可能会丧命，但他还是选择要前往。如果他以更好的传福音为理由不去耶路撒冷，这不但没有问题，可能还会获得教会很多弟兄们的理解和支持。但保罗像过去一样顺从在圣灵的带领中。所以保罗的宣教旅程，他一路的前行，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有圣灵的指引和带领，而他也敏感于圣灵的工作，并完全的顺服，以至于他在年老的时候能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恳求，愿我们能够效法使徒当年的榜样。我们是如此的卑微，但蒙神你格外的怜悯，不但拯救我们，而且使用我们。你做我们所求的乃是让我们谨慎我们自己，对你的带领有一个敏感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并且愿意顺从在你的心意当中，使你得到荣耀，你的名被高举，使更多的人认识你，使我们将来的面见你的时候心中坦然喜乐。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